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陈林希，我今年9岁，开学要上4年级。
大家好，我是梁大一，很高兴第一次和大家在直播中见面，这是我第一次以小主持人的身份参加节目，不免有些紧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安排。我今年9岁，要去上4年级了。
我和大一之前其实是一个班的，而且咱们两个也是很好的朋友。
对，我们两个以前是认识的。
我特别喜欢中文和主持，我很高兴这次能和大一一起去主持这次节目。
我很喜欢主持和画画，我也很高兴可以跟林希一起主持这个节目。
那大一，请问在我们的中文主持班里，你最喜欢的课程就是话题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访谈，因为你可以了解别人更多。
我也特别喜欢访谈，因为访谈的时候你也能更理解别人，而且你也可以跟别人接触。那请问你觉得在课堂里最难的东西是什么呀？
我感觉最难的其实是那个访谈和就是读诗歌，因为诗歌你得很慢，然后还有停顿，然后就是得对，然后那个访谈就是你不能这儿就是不自然，你得自然一点，这样就像聊天。
我也觉得诗歌特别难，诗歌我得读了好几十遍才能勉强录出来一个好的。那请问最简单的是什么呢？
我感觉最简单的应该是绕口令吧，因为就很简单嘛，你就练几遍，然后你就可以说顺了，就不需要什么高音啊什么低音啊那些东西。
我同意，绕口令其实你只要读好几遍你就能说得特别顺特别快。
那您在课堂中最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我在课堂中，我其实也是最喜欢这个访谈，因为访谈你也能更好的认识对方。
那您觉得在课堂中学的最难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最难的东西应该是诗歌，
因为就是需要有停顿吧，
停顿高低，然后还有一些别的都特别复杂。
好，那您觉得在这个课堂中学的最简单的是什么东西呢？
绕口令，因为你要是读好几遍的话呢，你就能读得很溜了。
哦，好，那我们现在到下一个话题，是庆妍的节目。说起儿时的美味，大家记忆中一定有一道妈妈牌佳肴，因为它不但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也承载着儿时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的小主播胡庆妍就将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妈妈牌美味的散文，有请庆妍。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胡庆妍。谢谢主持人。我再继续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今年10岁，我明年要去上5年级了。现在我想给大家朗读我的这篇散文节选。我们知道，在中国北方，人们为了冬天能够吃到蔬菜，会将蔬菜腌制起来，这样保存时间比较长，而且也美味可口。现在我想给大家朗读一篇散文节选《腌冬菜》，作者董国宾。母亲开始腌雪菜，这是每个冬天都少不了的。母亲系上蓝布围裙，戴上白布袖套，将晾晒好的雪菜洗净挤干水，然后切碎，切到亮黄黄的，是父亲事先磨好的。父亲是磨刀的好手，但切菜这细活远不及母亲。母亲利落又轻松地把雪菜切成了均匀的小细段，等一筐又一筐雪菜都切好后，最后的环节便是腌雪菜。腌雪菜，母亲操作得很娴熟，把切好的雪菜一层又一层放入大坛子里，加上合适的调料，只是最下面一层不必放盐。这些步骤都完成了，便将大坛子置于阴凉通风处，等上一段时间，雪菜完全入了味，便盛出一点来喝一口粥，夹一块小腌菜，一下子 就觉得嘴巴有滋味了。母亲腌制的萝卜条那可堪称一绝，她把洗干净的萝卜切成条，晾晒到八九成干，放进大木盆里，加入食盐和捣碎的干辣椒皮，一个劲儿的揉，直到把萝卜条揉得软绵绵的，然后放进坛子里。母亲一层层放入萝卜条，每一层压紧实，装满后盖上坛盖，上面放一块小石头。母亲腌的萝卜条口感好，辣香辣香的，邻居常用一些带回家。我们家的餐桌上粗茶淡饭里也便有了适口的冬腌菜。听完了这篇散文节选，我想大家可以在家里按照这个办法来自己做冬腌菜，等到冬天我也想试一试呢。谢谢大家。
感谢庆言朗读的散文，通过他的朗读，我们感受到了母亲腌冬菜的过程，也感受到了母亲对家人深深的爱。下面这个节目是由中级班的廖俊熙为我们朗读一首现代诗，名叫《错误》。这首抒情诗以江南小城为意象，寓意深刻，让我们一起欣赏廖俊熙的朗读。
大家好，我是西雅台中文电台小主播廖俊熙，我今年10岁了，马上要上5年级。我今天准备为大家朗诵一首我自己找到的诗，名叫《错误》。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琼音不响，三月的春雷不接，你底心的是小小的窗扉所遮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谢谢大家。
谢谢俊熙的朗读。接下来是由中级班的陈思雨和朱安琪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他们将要采访什么内容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陈思雨和朱安琪。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直播，我叫朱安琪，今年14岁，明年就读 Newport High School。 这位是我的嘉宾陈思雨，请他自己介绍。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我叫陈思雨，明年我也就读 Newport High School 9年级。
我们要做一个访谈，我先问第一个问题，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我平时喜欢游泳和滑雪。
你几岁开始游泳的？
我从小时候7岁就开始游泳了。
你为什么喜欢？
当时游泳，就是游泳队里面游的最快的，所以我就很有就虚荣感，然后就觉得游泳这个方面挺适合我的，我后来就一直都有去游泳。
我小时候也游了一些泳，可是我没太喜欢，所以现在不弄了。你最喜欢什么泳式？
最喜欢的勇士是蝶泳，因为蝶泳就是用的都是腹部的力量，然后我腹部力量算是比较好的，在游泳队里面我的蝶泳也算是在游泳队里面比较好的，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蝶泳一点。
你有很多朋友喜欢游泳吗？
是有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游泳，但是大部分都不在我的游泳队。然后在学校也会聊一些关于游泳比赛和平时游泳训练的事情，所以也挺有趣的。我们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收听。
谢谢大家，听。
感谢二位主播的精彩访问。下面我们有请小主播马雨桐为我们带来现代诗朗诵《也是微云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雨桐。今天呢，我来给大家朗诵一首现代诗《也是微云》。但是在朗诵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首诗的作者胡适。他是一个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倡导白话文，引领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和红学几个方面。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建设、小心的求证的教学方法。也是微云，也是微云，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只不见得去年的游伴，也没有当日的心情，不愿勾起相思，不敢出门看月，偏偏月信窗来，害我相思一夜。谢谢大家。
感谢雨桐的精彩的表演，他读得特别流畅。接下来将由中级班的郭子阳给我们朗诵一首现代诗《天上的街市》。这首诗的作者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首诗充满想象，意境优美，深受大家喜爱。让我们一起欣赏郭子阳的朗诵。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郭子阳，今天我要给你们朗诵一首现代诗，叫《天上的街市》，是诗人郭沫若在1921年写的。我觉得这首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呢？郭沫若用他的想象画了一幅非常有趣的画面。好，我们来听一下吧。《天上的街市》，郭沫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奇珍。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我想那隔河的牛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这首诗朗诵完了，你觉得好听吗？我也在想，天上真的有街市吗？天上的街市会有什么样的奇珍呢？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子阳的朗诵，我们的脑海里都浮现出来了天上的街市的样子。接下来，来自中级班的刘景天将为我们朗读一篇散文《误写情深》。通过标题，想必大家也可以猜到，这篇散文是通过布鞋来表达母亲对爱人的爱，以及作者通过文章来表达对母亲的爱。那么就请景天为我们深情朗读这浓浓的爱意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刘景天，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一篇散文《布鞋情深》节选，作者是桂孝树。
我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长大的，小时候穿的最多的是灯芯绒布鞋，直到现在我依然对布鞋有特别亲近的感觉。记得小时候全家八口人穿的鞋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母亲每年要做近20双鞋，每人一双棉鞋和单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用自己的一双巧手让单调贫困的日子增添了几分色彩。有时一觉醒来，我看见母亲还在昏黄的灯光下，左手拿着洁白的鞋底，右手中指带着顶针，捏着针，引着长长的线密密地缝着。母亲坐灯下那鞋底的身影，成了我儿时最熟悉的一道风景。特别是母亲用嘴吮吸鲜血的景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把对子女的爱都缝进这一针一线中，如今已是70高龄的母亲眼睛早就老花了，不能再为我们做布鞋，但母亲为我纳过的千层底的布鞋里，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满满的爱意，浓缩了深深的母爱，我深有感触。作者小时候那个年代多么辛苦，我们现在多么幸福，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作者笔下的母亲温柔慈祥，作者也深深地爱着他的母亲。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景天为我们朗读了如此感人的散文。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灵夕主播，他将会和大家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陈灵夕，今天我要为大家读一首现代诗，名字叫《再别康桥》，作者徐志摩。徐志摩是一个很著名的现代诗人，他写的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诗就是《再别康桥》。《再别康桥》，作者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谢谢大家。
谢谢灵夕的朗诵，下面一个节目我们再次有请雨桐为大家演绎散文《烟冬菜》。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雨桐，今天我再给大家朗诵一下 这首散文《烟冬菜》。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烟冬菜。烟冬菜呢，是中国北方经常会做的一种行为。我的老家那个地方呢，也是这种习俗呢，也非常遍布。现在呢，我就开始给大家朗诵这篇散文了，《烟冬菜》。进入冬季，母亲是要腌冬菜的。那时啊，冬日的乡村安闲，日子也简朴。漫长的冬日里，母亲腌的冬菜几乎成了餐桌上的主菜，浅浅的一小碟，却也能把日子过得有点滋味。打记事时起，母亲就是一位做腌菜的高手。春夏之交，母亲开始腌芥菜，芦花白时就惦记着腌冬菜。冬凉一开始漫过来，母亲啊就忙开了。母亲首先开始腌雪菜，这是每个冬天都少不了的。母亲系上蓝布围裙，戴上白布袖套，将晾晒好的雪菜洗净，挤干水，然后切碎，切刀亮晃晃的，是父亲啊事先磨好的。父亲是磨刀的好手，但是切菜这细活远不及母亲。母亲利落又轻松地把雪菜切成了均匀的小细段，等一筐又一筐的雪菜切好后，这最后的环节呀，便是腌雪菜。腌雪菜母亲操作得很娴熟，把切好的雪菜一层又一层地放进大坛子里，加上合适的调料，只是最下面一层不必放盐。这些步骤都完成了，便将大坛子置于阴凉通风处，等上一段时间，雪菜完全入了味儿，便盛出一点来，喝一口粥，夹一小块小腌菜，一下子就觉得嘴巴有滋味了。母亲腌制的萝卜条，那可堪称一绝。她把洗干净的萝卜切成条，晾晒到八九成干，放进大木盆里，加入食盐和捣碎的干辣椒皮，一个劲儿的揉，直到把萝卜条揉得软绵绵的，然后放进坛子里。母亲一层层放入萝卜条，把每一层压紧实，装满后盖上台盖，上面放一块小石头。母亲腌的萝卜条口感好，辣香辣香的，邻居常要一些带回家。我们家的餐桌上，粗茶淡饭里便也有了合适的冬腌菜。谢谢大家。
谢谢雨桐，也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文章里的妈妈一样，把平凡的生活过出不平凡的味道。那么今天是8月6号，明天就是中国的节气立秋了。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也是秋季的第1个节气。立秋虽然不代表着酷热的天气完全离开了，但秋天也在慢慢的来临。所以今天节目中最后的环节，我特意邀请了雅秋老师和我们来聊一聊立秋和秋天的话题。雅秋老师您好。
你好，戴宇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雅秋。
我注意到雅秋老师的名字里有个秋字，那是不是您的名字和秋天有什么关联呢？
没错，因为我是出生在秋天的，所以在我出生以后呢，我爸爸就决定在我的名字里放上秋这个字，让我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哦，谢谢雅秋老师的分享，真是个美丽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在不同的节气我们会有不同的习俗，我妈妈是北方人，所以他们在立秋的时候，他们的习俗称作贴秋膘。贴秋膘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人们通常在立秋这天会多吃一些好吃的，比如红烧肉等高热量的东西。这是因为夏天天气炎热，人们吃的比较少，容易变瘦，但是一到立秋， 天气就慢慢要转凉了，大家就需要为了秋冬补充一些营养。虽然现在不一定是这样的规律，但是这个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那我们现在要开始问问题了。
好的。
那么据我们所知，雅秋老师您是台湾人，那在台湾立秋的时候有什么习俗呢？
说实在的，我小的时候对立秋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主要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很炎热的地方，所以听到秋这个字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凉快了。但是呢，台湾就有有名的秋老虎。所谓秋老虎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在立秋之后天气还是非常热，像一只老虎一样向你扑过来，因为夏天很热，在台湾的夏天呢是相当的，在那个时候相当炎热，现在已经比不上很多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了，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是相当炎热的。那么过了立秋之后，明明就是有这个秋字，为什么还不凉快呢？现在我知道了，但是当时不明白，就觉得怎么这么热，还能贴秋膘吗？吃肥肉简直是受不了啊，因为还是夏天，想吃的清凉一点，想吃这种像凉拌黄瓜呀，凉面啊，甚至吃点冰啊，冰淇淋啊什么的，谁要去吃肥肉啊？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贴秋膘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现在你就觉得贴秋膘是没有很不可思议的吧？
现在因为在西雅图住久了，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夏天也不热了，所以夏天呢也可以吃肥肉了。
嗯，我也同意。那么您记忆中小时候过立秋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吗？
那么当然就是小时候在台湾，现在在西雅图。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最大的一个不解的地方就是节气，因为中国呢用的是农历，但是节气却偏偏不像是农历，但是我小的时候又觉得好像是农历吧，因为每一年的清明节呀不一定是4月5号，有的时候是4月4号，有的时候是4月6号，就让我觉得像春节一样，有的时候是2月，有的时候1月，差得很远，所以可能是农历吧。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阳历，所以呢当时就是很不解，为什么农历以农历国的国家不用农历而用阳历来决定我们的节气呢？请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想是因为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生物植物啊动物啊都是跟着太阳走的，所以太阳决定了一年四季，太阳也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要种植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成，所以还是跟着太阳走比较合理一点。月亮呢晚上出来大概管不了那么多。
嗯，所以是阳历不是农历。
对。
好，我的下一个问题是，立秋过后秋天也就不远了，您在秋天里喜欢什么样的户外活动呢？
秋天呢我很喜欢出去走走，因为秋天是秋高气爽，那么在西雅图尤其是秋天的红叶非常漂亮，甚至不需要到风景区，你就是出了家门口，有的时候在自己家院子里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颜色，在绿色之外有红色，有黄色，有深浅不同的红色，所以秋天实在是一个非常适合让你的眼睛向外看的一个季节。我觉得
就是因为就是平常的在别的季节里就是没有什么别的颜色好看，但是呢一到了秋天就有红色啊绿色啊好多很好看的颜色，所以才可以往外看。
当然秋天颜色可能还没有春天那么绚烂，那么多，但是经过一个夏天很绿很绿的这个季节之后呢，秋天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啊。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雅秋老师，您最喜欢的季节是哪个季节？为什么呢？
你猜我最喜欢哪个季节呢？
秋天。
非常猜，非常会猜，猜得对。也许是因为我名字里有秋这个字，所以我喜欢秋天。但是这是不是真的是我最喜欢秋天的理由呢？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是因为我喜欢秋天的天气，尤其在台湾，秋天呢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那在春天还会有梅雨，那秋天是一个最舒服最愉快的季节，所以我从小就最喜欢秋季。
我在开始以为你喜欢秋季是因为你的名字里有秋。
其实也是可能就是一种暗示吧， 小的时候，因为总是被叫这个有秋的这个名字，所以可能就觉得秋比较可爱一点。
嗯，好，谢谢雅秋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采访环节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雅秋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戴一，
希望下次也有机会和您聊聊其他的话题，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要跟大家道别了，
大家再见。
大家，各位同学可以跟听众道别一下吗？大声的喊一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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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